三位一体的天主的启示，圣父由圣子启示出来。在许多宗教里，天主被呼号为父亲，天主经常被视为众神和众人之父。在以色列，天主被称为父，由于他是世界的创造者。再者，透过盟约和法律所施于他的长子以色列身上的一切，天主更显得是父亲。他也被称为以色列君王之父，尤其是穷人之父、孤儿和寡妇之父，因为他们都受到他慈爱的庇护。以父亲的名字称呼天主，这信仰的语言特别表明两点，就是天主是一切的根源和超越的权威，同时他又爱护并眷顾他所有的子女。天主的这种慈父温情也可以用母性的形象表达，它更能显示出天主内在于世界中，显出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亲密。信仰语言取自人类的父母经验，因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被人是天主的最初形象，但这经验也显示人类父母可能破坏并扭曲父性或母性的形象。所以要牢记，天主超越人类的性别，他既非男人也非女人，他是天主，因此他超越人类的父性或母性，虽然他是这两性的根源和典范。没有人能成为像天主那样的父亲。耶稣启示天主是父，其意义是前所未闻的。天主是父，不仅因为他是造物主，他永远是父，是因为他与其独生子的关系。同样，子除非与父有永远的关系，就不是子。除了父外，没有人认识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为这缘故，宗徒们承认耶稣是起初就与天主同在的圣言，圣言就是天主。耶稣也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，是天主光荣的反应，是天主本体的真相。教会不武宗徒的方宗依循他们的圣传，于325年第一届尼西亚大公会议中承认圣子与圣父同性同体，就是圣子与圣父同是一个天主。381年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届大公会议，在制定尼西亚信经时保存了这项措施，承认他是天主的独生子。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性同体。圣父与圣子由圣神启示出来。耶稣在他的苦难和复活之前宣布要派遣另一位护卫者圣神。自创世之初，圣神早已工作，他曾借先知们发言，他将住在门徒中，并在他们内教导他们一切，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。这样，圣神就被启示为与耶稣和圣父相关的天主的另一位。圣神的永远根源可从他被派遣到现世的事上显露出来。圣神或由圣父因圣子之名，或由圣子本身在回到圣父身边之后被派遣给宗徒们和教会。 圣神在耶稣受到光荣以后的被派遣，圆满地揭露了圣三的奥义。宗徒信仰中有关圣神的部分，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届大公会议中曾宣认：我信圣神，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由圣父所发。这样，教会承认圣父是整个天主性的根源。然而，圣神的永远根源跟圣子的并非没有关联。圣神既是圣三的第三位，故是天主，与圣父圣子是同一和同等，也是同性和同体。可是我们不能说他只是圣父的神，却该说他同时是圣父和圣子的神。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信经这样宣认：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青虫，同享光荣。拉丁传统的信经承认圣神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。1439年的菲冷翠大公会议清楚说明，圣神的本质与存有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，他永远发自圣父，如同发自圣子，又如发自独一本源，借着独一虚气。这是由于凡父所生的，除了父的身份以外，都在父生子时全给了子。因此，圣神的这种由子所发，是自永远中便从他的父那里所领受的。这父是在永恒中生了子。虽然和圣子一词并没有出现在381年君士坦丁堡所宣认的信经中，但根据一个古老的拉丁和圣亚历山大的传统，早在罗马尚未于451年的加采宗大公会议承认及接受381年信经前，教宗圣良一世已于447年把它宣布为信条了。这种加入和圣子形式的信经的使用，逐渐的由第八世纪至第十一世纪进入了拉丁的礼仪。可是拉丁里把和圣子一词引入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的做法，至今仍构成与东正教会间的分歧。东方传统特别强调圣父乃圣神第一根源，在宣认圣神发自圣父时，便肯定圣神是透过圣子发自圣父。西方传统则强调圣父与圣子同体的共荣，肯定圣神发自圣父和圣子。西方传统也是合法和合理的这样说。事实上，天主圣三在其同体共荣的永恒关系中，意味着圣父是圣神的第一本源，因为圣父是没有本源的本源。然而，由于他也是独生子的父，他和圣子应是圣神所发自的唯一本源。这种合法的互补性，若不予以僵化，就不会在同一的宣认奥迹上影响信仰的一致性。